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未年到壬戌年共五年。汉桓帝永康元年，丁未年，公元167年春季正月，东羌县令部包围对羽，掠夺云阳，当间各部又反叛，段炯在鸾鸟攻击他们，大败他们，西羌于是平定，负于王夫台侵犯玄图，玄图太守公孙玉击退了他。夏季四月，仙灵羌侵犯三府，攻陷两座军营，杀死1000多人。五月，仁子会日，出现日食。陈蕃被免职后，朝廷大臣震惊害怕，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。贾彪说，我如果不西行，大祸就不能解除。于是进入洛阳，劝说城门校尉窦武、尚书魏俊仁霍须等人，让他们为党人申诉。窦武上奏书说，陛下即位以来，没有听说有好的政事，常是黄门等宦官争相施行欺诈，胡乱封爵给不合适的人。私下回顾西汉时期，奸臣执政，最终丧失天下。现在不考虑前世的过失，又重蹈覆辙的轨道，我恐怕秦二世时的灾难必将再次降临，赵高那样的变故早晚会发生。近来奸臣劳修制造结党的议论，于是逮捕前司隶校尉李英等人拷问，牵连几百人，拘禁多年，事情没有证据。我认为李英等人建立忠义，坚持节操，志在治理王室，这确实是陛下的计意引吕尚那样的辅佐之臣，却无故被奸臣贼子诬陷冤枉，天下人心寒，海内失望。希望陛下留意澄清省察，及时审理释放，以满足人神殷切的期望。如今台阁近臣尚书朱玉、荀滚、刘佑、魏朗、刘举、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，朝廷的优良辅佐。尚书郎张陵、归浩、苑康、杨桥、边韶、戴辉等人文质彬彬，通晓国家典制，朝廷内外的官职有很多人才并列。而陛下委任亲近的宠臣，专门树立贪残之人，在外掌管州郡，在内参与心腹要职，应依次贬黜，按罪处罚，信任忠良，公平决断是非，使邪政毁誉各得其所，珍惜天官，只授予善人，这样灾祸的征兆可以消除，上天的应和可以期待。近来有嘉禾、芝草、黄龙出现，祥瑞一定产生于贤士，福运确实来自于善人，有德才有祥瑞，无德就成为灾祸。陛下的行为不合天意，不应庆贺。奏书呈上后，窦武就以有病为由，上交城门校尉、怀里侯的印绶，或许也上表为他们请求。皇帝的意思稍微缓解，于是派中常侍王府到监狱审讯党人范滂等人，他们都带着刑具，头被用布袋蒙住，暴露在台阶下。王府按次序责问说，你们互相提拔推举，互为唇齿关系，是什么意思？范滂说，孔子说，见到善事唯恐来不及，见到恶事如同把手伸进沸水。我想让善人同善，保持清白，恶人同恶，承受污秽，认为这是王政所愿意听到的，没想到反而被当作朋党。古代修善的人自己求得福气，今天修善的人却深陷大罪。我死的那天，希望把我埋葬在首阳山旁边，上不辜负皇天，下不羞愧于伯夷、叔齐。王府面带同情，为此改变脸色，于是得以一起解开刑具。李英等人又供出很多宦官子弟，宦官害怕，请求皇帝因天时合适而大赦。六月庚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党人200多人全部返回乡里，名字记录在三府，终身禁止做官。范滂去探望霍须，但不道谢。有人责备他，范滂说，过去叔向不拜访祁奚，我为什么要道谢？范滂南归汝南，南阳的士大夫迎接他的人有上千辆车，同乡人樱桃、黄木在旁边侍卫应对宾客。范滂对樱桃等人说，现在你们跟随着我，是加重我的灾祸啊。于是偷偷返回乡里。起初诏书下令检举党人，郡国上奏牵连到的人多达上百，只有平原相史弼一个人没有上报。诏书前后紧急催促州郡，鞭打院使，从事坐在驿站责备说，诏书痛恨党人，旨意恳切。青州六郡，其中五郡有党人，平原郡有什么治理能单独没有？史弼说， 先王划分疆界，治理天下，划分境界，水土不同，风俗不同。其他郡自然有党人，平原郡自然没有，怎么能相比呢？如果迎合上司，诬陷好人，滥用刑罚，以逞私欲，那么平原郡的人家家都可以是党人，我只有死而已，不能这样做。从事大怒，立即逮捕郡中的属官，送进监狱。于是上奏弹劾史弼，恰逢党禁解除，史弼用俸禄赎罪，被他解救的人很多，窦武所推荐的人，朱玉、沛郡人、苑康、渤海人、杨桥、会稽人、边韶、陈留人。杨桥容貌仪态伟岸美丽，多次上书谈论政事，皇帝爱惜他的才能相貌，想把公主嫁给他，杨桥坚决推辞，皇帝不答应，于是闭口不吃饭，七天后死去。秋季八月，八郡报告说黄龙出现。起初郡中有人想到池中洗澡，见池水浑浊，于是开玩笑互相恐吓说这池中有黄龙，这话于是在民间流传，太守想以此为祥瑞，所以上报。郡吏副监劝谏说这只是走卒的戏言罢了，太守不听。六月发大水，渤海的海水泛滥。冬季十月，仙灵羌侵犯三府，张焕派司马尹端、董卓抵抗攻击，大败他们，斩杀他们的首领，斩首俘虏一万多人，三州平定。张焕论功应当封侯，但因为不讨好宦官的缘故，没有封侯，只赐钱20万，任命他家一人为郎官。张焕推辞不接受，请求迁移到弘农。旧制规定，边地人不能向内迁移，下诏因张焕有功，特别许可他，任命董卓为郎中。董卓，陇西人，性格粗猛，有谋略，羌胡人害怕他。12月，壬申日，恢复颍陶王刘亏为渤海王。丁丑日，皇帝在德阳前殿驾崩。戊寅日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太后临朝听政。起初，窦皇后被立后，皇帝很少临幸她，只有才女田胜等人得宠。皇后一向极度残忍，皇帝的棺椁还在前殿，就杀死了田胜。城门校尉窦武商议立嗣军，召见是御史河间人刘条，询问宗室中的贤者，刘条称赞解毒亭侯刘宏。刘宏是河间孝王的曾孙，祖父刘叔，父亲刘长，世代封为解毒亭侯。窦武于是入宫禀告太后，在宫中决策，任命刘条暂代光禄大夫，与中常侍曹节一起持节，率领中黄门、虎贲、羽林军1000人迎接刘宏，当时他12岁。汉桓帝建宁元年，戊申年，公元168年。春季正月壬午日，任命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。元太尉陈蕃为太傅，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共同参录尚书事。当时刚遭遇大丧，国君继承人卫立，尚书们害怕，大多托病不上朝。陈蕃写信责备他们说，古人树立节操，侍奉逝者如同在世。现在皇位未立，正是日益紧急，你们为何要抛弃辛苦躺在床上休息，这在道义上合适吗？尚书们惶恐，都起来办公。己亥日，解毒亭侯到达厦门亭，派窦武持节，用王钦盖车迎接入殿中。庚子日，即皇帝位，改年号。二月辛酉日，埋葬汉桓帝于宣陵，庙号为威宗。辛未日，大赦天下。起初护羌校尉段炯平定西羌后，但东羌仙灵等部还未降服，度辽将军黄甫圭、中郎将张焕连续多年招抚，他们降服后又反叛。桓帝下诏问段炯说，仙灵东羌作恶反叛，而黄甫圭、张焕各自拥有强兵，不能及时平定，想让你移兵向东征讨，不知是否合适，可以思考计策方略。段炯上书说，我私下看到仙灵东羌虽然多次反叛，但投降黄甫圭的已经约20000户。善恶既然区分，剩下的敌人不多。现在张焕迟疑很久不进军，应该是担心外部离心内部聚合，军队前往必然惊动。而且从冬天到春天，屯兵集结不散，人畜疲惫瘦弱，有自行灭亡的趋势，想要再招降，坐等制服强敌罢了。我认为狼子野心，难以用恩德接纳。形势穷困，虽然降服，军队离开后又活动，只有用长矛胁迫，刀刃加紧。 计算东羌所剩三万多户，靠近住在塞内，道路没有险要，没有燕、齐、秦、赵那样的纵横之势，却长期扰乱滨州、凉州，多次侵犯三府。西河、上郡已经各自内迁安定，北地又到孤单危险。从云中、五原西到汉阳2000多里，匈奴、诸羌都占据其地，这是庸居潜伏的疾病，停留在胁下，如果不加诛杀，将更扩大。如果用骑兵5000，步兵10000，战车3000辆，3个冬天2个夏天，足以攻破平定，估计费用为54亿，这样就可以使群羌全破，匈奴长久顺服，内迁的郡县能够返回本土。私下考虑永初年间诸羌反叛，14年用费240亿，永和末年又经过7年，用费80多亿，耗费如此，还不能诛尽，余孽又兴起，至今危害。现在不暂时劳苦百姓，则永久安宁没有日期。我愿尽奴钝之力，等待命令。皇帝同意，全部听从他的上奏。段炯于是率兵10000多人，带15天粮食，从彭阳直指高平，与仙林各部在冯翊山交战。敌军兵力强盛，段炯部众都恐惧。段炯于是下令军中长剑利刃，长矛3重，辅以强弩，排列轻骑兵为左右翼，对将士说：现在离开家数千里，前进则事情成功，逃跑必定全死，努力共求功名。于是大声呼喊，众人应声腾跃，骑兵奔驰在旁，突然攻击，敌军大溃，斩首8000多级。太后赐诏书褒奖说：等东羌全部平定，将一起记录功劳。现在先赐段炯钱20万，任命他家中一人为郎中，命令中藏府调拨金钱财物，增助军费，任命段炯为破羌将军。闰月甲午日，追尊皇祖父为孝元皇，夫人夏氏为孝元后，父亲为孝仁皇，尊皇帝母亲董氏为慎元贵人。夏季四月戊辰日，太尉周瑾去世，司空宣封被免职，任命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。五月丁未朔日，出现日食，任命太中大夫刘举为太尉。六月京城发大水，癸巳日记录定策功劳，封窦武为文喜侯，窦武的儿子窦基为魏阳侯，哥哥的儿子窦绍为护侯，窦靖为西乡侯，中常侍曹节为长安乡侯，封侯的共11人。涿郡人卢植上书劝窦武说：您对于汉朝如同周公旦，赵公氏在周氏，拥立圣主，天下有倚靠，议论的人认为您的功劳在此最重，但现在同宗相继承，翻越图籍谱牒，按顺序建立，有什么功劳，怎能横夺天工，当作自己的力量呢？应该推辞后赏，以保全自身名声。窦武不接受。卢植身高8尺2寸，声音如钟，性格刚毅，有大节。年轻时师从马融，马融性情豪奢，多陈列女唱歌舞在前，卢植侍讲多年，从未斜视，马融因此敬重他。太后因为陈蕃旧德，特地封他为高阳乡侯。陈蕃上书推辞说：我听说割地封赏是为了功德，我虽然没有肃节的品行，但私下仰慕君子，不是通过正道得到的东西就不接受，如果接受爵位不推让，掩面接受，使皇天震怒，灾祸降于下民，对于我自身又寄托何处？太后不同意，陈蕃坚决推让，奏章前后上了10次，最终没有接受封赏。段炯率领轻装部队追击羌人，出桥门后日夜兼程，在奢延泽、洛川、令仙水一带接连交战，连续击败羌人，又在灵武谷作战，羌人于是大败。秋季七月，段炯到达泾阳，剩余羌人部众4000余落，全部散入汉阳的山谷中。护匈奴中郎将张焕上书说：东羌虽然被击破，但残余部族难以彻底消灭，段炯性情轻率果敢，恐怕难以保证长胜不败，应当暂且用恩德招降，这样才不会留下后患。诏书下发给段炯，段炯再次上书说：我原本知道东羌虽然人数众多，但软弱容易制服，所以连续陈述愚见，想制定长治久安的策略。而中郎将张焕却说：敌人强大难以攻破，应当采用招降手段。圣明的朝廷明察信任，并采纳了我的浅见，所以我的计谋得以施行，张焕的计策未被采用。 事情的发展与张焕的说法相反，于是他心怀猜忌怨恨，听信叛羌的诬告，修饰言辞，说我军多次遭受挫败，又说羌人是同一气类所生，不能杀尽，山谷广阔，不能完全扫清，血流染污原野，会伤害和气，招致灾祸。我私下想，周朝和秦朝时期戎狄为害，汉室中兴以来，羌寇最为猖獗，杀不尽，即使投降也反复叛乱。如今鲜灵等杂种羌人多次反复攻陷县城，劫掠人口，挖坟曝尸，祸及生者死者，上天震怒，借我之手进行诛杀。过去秦国无道，魏国讨伐他，军队出动就下了雨，我出兵经过夏季，连续得到甘雨，当年丰收，百姓没有瘟疫疾病，对上战验天意，不会造成灾害，对下体察人事，军队和睦，取得胜利。从桥门以西，洛川以东，原有宫室县城相互连接，并非深险绝域之地，车马安全通行，不应有挫败。按张焕身为汉朝官吏，担任武职，驻军两年，不能平定贼寇，空想修文止戈，招降凶悍之敌，大话空谈，虚妄无据。为什么这样说？过去先灵作乱，赵充国将他们迁到内地，兼当犯边，马援把他们迁到三府，起初服从，最终反叛，至今成为祸患，所以有远见之士深以为忧。如今附近郡县户口稀少，多次被羌人残害，却想招降残余让他们杂居，这好比在良田里种荆棘，在室内养毒蛇。所以我仰仗大汉的威势，制定长久之策，想断绝其根本，不让他们繁殖。原本计划三年费用需54亿，现在刚好满一年，所耗不到一半，而残余贼寇如灰烬，即将被消灭。我每次接到诏书，军队不受朝廷牵制，希望陛下最终采纳此言，全权委任于我，临时根据情况处理，不失权衡变通。八月，司空王畅被免职，宗正刘宠担任司空。当初窦太后被立时，陈蕃出了力，等到太后临朝，正是无论大小都交给陈蕃。陈蕃与窦武同心协力，辅助王室，征召天下名士李英、杜密、尹勋、刘宇等，都安排在朝廷，共同参与政事。于是天下士人没有不伸头盼望太平的。但灵帝的乳母赵饶以及众女尚书，早晚在太后身边，中常侍曹节、王府等人互相勾结，阿谀奉承太后。太后信任他们，多次发出诏令进行封赏任命。陈蕃、窦武憎恶他们，曾在朝堂上一起商议。陈蕃私下对窦武说，曹节、王府等人自先帝时起就操纵国权，扰乱天下，如今不杀掉他们，以后一定难以对付。窦武深以为然。陈蕃大喜，用手推桌而起。窦武于是联络志同道合的尚书令尹勋等人，共同商定计策。恰逢发生日时，陈蕃对窦武说，过去萧望之被一个石显困住，何况如今有石显几十个呢，我已80岁高龄，想为将军除害，如今可借日食斥退罢免宦官，以堵塞天变。窦武于是禀告太后说，按旧例，黄门常侍只应在宫内管理门户，主管禁属财务，如今却让他们参与政事，掌握重权，子弟遍布，专做贪暴之事，天下动荡不安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应当全部诛杀废黜，以肃清朝政。太后说，汉朝建立以来的旧礼，世代都有宦官，只因诛杀有罪的，怎能全部废黜？当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能谋略，在宫内独揽大权，窦武先禀告逮捕管霸以及中常侍苏康等人，都处死。窦武又多次禀告诛杀曹节等人，太后犹豫不忍，所以事情久拖未决。陈蕃上书说，如今京城喧哗，道路议论纷纷，说侯览、曹节、公圣心、王府、郑萨等人与赵夫人、众尚书一起扰乱天下，依附者升迁，违逆者重伤，满朝大臣如同河中木片，随波逐流，贪图俸禄，畏惧祸害。陛下如今不赶快诛杀这些人，必生变乱，倾覆国家，祸患难以估量。希望把我的奏章宣示左右，并让天下所有奸邪知道我憎恶他们。太后没有采纳。本月，金星侵犯房宿上将星进入太微垣。侍中刘虞一向擅长天文，厌恶这种天象， 上书皇太后说，按詹书，宫门应当关闭，将相不利，奸人在君主身边，希望紧急提防。又写信给窦武、陈蕃，说新臣错乱，对大臣不利，应当迅速决策。于是窦武、陈蕃让朱玉担任司隶校尉，刘佑担任河南尹，于琦担任洛阳令。窦武上奏罢免黄门令魏彪，让亲信小黄门山兵代替，命山兵上奏逮捕长乐尚书郑萨，押送北寺狱。陈蕃对窦武说，这些家伙应当立即逮捕处死，还审问什么？窦武没听从，命山兵与尹勋、侍御史祝进共同审讯郑萨，供词牵连到曹节、王府。尹勋、山兵立即上奏逮捕曹节等人，让刘瑜向宫内上奏。九月辛亥日，窦武出宫回府，掌管中书的人先报告了长乐武官史朱宇，朱宇偷拆了窦武的奏章，骂道，宦官放纵的自然可以诛杀，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竟要被灭族？于是大喊，陈蕃、窦武上奏太后废黜皇帝，是大逆不道。当夜召集平素亲信的撞见者长乐从官史公仆、张亮等17人，歃血结盟，密谋诛杀窦武等人。曹节禀告灵帝说，外面形势紧急，请陛下出宫到德阳前殿。让灵帝拔剑跳跃，命乳母赵饶等人护卫左右，取来符信，关闭所有宫门，召来尚书属官，用刀胁迫，让他们起草诏书，任命王府为黄门令，持符节到北寺狱逮捕尹勋、山兵。山兵怀疑，不接受诏命，王府打死他，并杀了尹勋，放出郑萨，回兵劫持太后，夺取印玺，命中夜者守卫南宫，关闭宫门，断绝妇道。太郑萨等人持符节以及侍御史、夜者逮捕窦武等人。窦武不接受诏命，骑马冲入步兵营，与他的侄子步兵校尉窦绍一起射杀了使者。召集北军武校士兵数千人屯驻都亭，下令军士说，黄门常是谋反尽力作战的封侯重赏。陈蕃听说事变，率领属官、学生80多人都拔刀冲入成明门，到尚书门前挽袖大喊，大将军忠诚为国，黄门谋反，为什么说斗士不道？王府当时出来与陈蕃相遇，正好听到他的话，就斥责陈蕃说，先帝刚去世，陵墓还没建成，窦武有什么功劳？兄弟父子一起封了3个侯爵，又设乐饮宴，多娶掖庭宫人，10天之内财产积累巨万，大臣如此，这是正道吗？你是宰府，如果阿谀结党，还抓什么贼？命令剑士抓捕陈蕃，陈蕃拔剑呵斥王府，言辞神色更加严厉，于是抓住陈蕃，押送北寺狱。黄门从官旗族踢踩陈蕃说，死老鬼，还能减少我们的人数和削减我们的俸禄吗？当天杀了他。当时护匈奴中郎将张焕被征召回京，曹节等人认为张焕刚到，不知内情，假托诏命让少府周进代理车骑将军嘉杰与张焕率五营士兵讨伐窦武。夜漏将近，王府率领虎贲、羽林等共计1000多人出屯朱雀夜门与张焕会合，不久全部军队到宫阙下与窦武对阵。王府兵力渐盛，让士兵向窦武军大喊，窦武谋反，你们都是禁兵，应当保卫宫省，为什么跟着反贼？先享有赏。尹府士兵一向畏惧服从宦官，于是窦武的士兵逐渐归附王府，从清晨到早饭时，士兵几乎全部投降。窦武、窦绍逃跑，各军追击包围，两人都自杀，被枭首于洛阳都亭。逮捕宗亲、宾客、姻亲全部诛杀，以及侍中刘瑜、屯骑校尉冯树都灭族。宦官又诬陷虎贲中郎将河间人刘书、前任尚书会稽人魏朗，说他们与窦武等人同谋，两人都自杀。将皇太后迁到南宫，将窦武的家属流放到日南。从公卿以下曾受陈蕃、窦武举荐的以及门生旧吏都免官禁锢。一郎渤海人巴素当初与窦武等人同谋，曹节等人不知道，只判了禁锢，后来知道就逮捕他。巴素自己乘车到县衙，县令见了巴素，境内侍解下印绶，想和他一起逃走。巴素说，做臣子的有谋略不敢隐瞒，有罪过不逃避刑罚，既然不隐瞒谋略，又怎敢逃避刑罚呢？于是被处死。 曹节升任长乐卫尉，封豫阳侯。王府升任中常侍，黄门令职务不变。朱宇、贡普、张亮等六人都封为列侯，11人封为关内侯。于是小人们得志，士大夫都灰心丧气。陈蕃的朋友陈留人朱镇收葬陈蕃尸体，藏匿他的儿子陈毅，事情被发觉，被捕入狱，全家带枷锁。朱镇受拷打，誓死不说，陈毅因此得免。窦武的属官贵阳人胡腾并敛窦武尸体，举办丧事，因此被禁锢。窦武的孙子窦甫2岁，胡腾假称是自己的儿子，与令使南阳人张敞一起把他藏在零陵郡界内，也得以幸免。张焕升任大司农，因功封侯。张焕深恨被曹节等人出卖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任命司徒胡广为太傅，录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，大鸿胪许许为司空。冬季10月甲辰会日发生日食。11月，太尉刘举被免职，任命太仆沛国人文人习为太尉。12月，鲜卑以及会墨侵犯幽州、滨州两州。同年，疏勒王继父何德杀死疏勒王，自立为君。乌桓首领上古郡的南楼有部众9000余落，辽西郡的丘立居有部众5000余落，自称王。辽东郡的苏仆岩有部众1000余落，自称翘王。右北平郡的乌岩有部众800余落，自称汉鲁王。孝桓皇帝下建宁2年，己酉年，公元169年。春季正月丁丑日，大赦天下。灵帝从河间迎接董贵人。3月乙巳日，尊他为孝仁皇后，住在永乐宫，任命他的哥哥董宠为执金吾，侄子董仲为武官中郎将。夏季4月壬辰日，有一条青蛇出现在皇帝座位上。癸巳日，刮大风，下冰雹，雷电交加，拔起大树100余棵。灵帝下诏，让公卿以下各上密封奏章。大司农张焕上书说，过去周公的葬礼不合礼制，上天便显示威怒。如今窦武、陈蕃忠诚真正，未被公开宽恕，灾异的发生都为此事，应尽快为他们改葬，迁还家属，受牵连被禁锢的全部免除。另外，皇太后虽住在南宫，但恩宠礼遇隔绝，朝臣无人进言，远近失望，应思考大义，给予回报。灵帝很赞赏张焕的话，询问众常侍，左右都厌恶他，灵帝不能自己做主。张焕又与尚书刘蒙等人共同推荐王畅、李英可备选三公，曹节等人更加痛恨他们的话，于是下诏严厉斥责。张焕等人都自行投到廷尉狱中，几天后才被放出，并用3个月俸禄赎罪。东郡人郎中谢弼呈上密封奏章说，我听说灰蛇出现是女子带来的征兆，想来皇太后在宫中决策拥立圣明的陛下，上书说父子兄弟最不互相牵连，窦氏被诛杀，怎么可以将罪责言及太后。太后被幽禁在空宫之中，忧愁悲伤感动上天之心，如果她患上误入般的疾病，陛下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。孝和皇帝没有断绝窦氏之恩，前代以为美谈，按礼制做别人后嗣的就是别人的儿子，如今陛下以桓帝为父亲，怎能不以太后为母亲。希望陛下仰慕有于是蒸蒸日上的教化，抚思凯风，安慰母亲的心情。我又听说开创国家，成绩家业，不可任用小人，如今功臣长久在外，未蒙爵位俸禄，而阿母却因宠幸私爱获得大封，大封与薄灾害也由此而来。还有已故太傅陈蕃为王室勤劳，却被群邪陷害，一旦被诛灭，其酷滥程度惊动天下，而他的门生旧吏都被流放禁锢。陈蕃已死，即使有人百倍赎罪也无济于事，应该归还他的家属，解除禁令。台宰是国家的重器，关系国家命运，如今四位三公，只有司空刘宠忠厚守善，其余都是尸位素餐招致寇盗之人，必定会有折足复苏的凶险，可借灾异之机将他们一并罢黜。征召已故司空王畅、长乐少府李英共同主持政事，这样也许灾变可以消除，国运才能长久。皇帝左右的宦官厌恶他的话，把他外放为广陵府城，他辞官回家。曹节的侄子曹绍任东郡太守，用别的罪名逮捕谢弼，在狱中将他拷打致死。 皇帝就蛇妖之事询问光禄勋杨赐，杨赐呈上密封奏章说，祥瑞不会胡乱出现，灾异不会凭空发生。君王心中有所想法，即使没有表现在脸色上，五星也会因此推移，阴阳为其改变度数。如果黄极不利，就会有龙蛇之灾。诗经说，灰蛇出现是女子带来的征兆。希望陛下思考乾纲之道，分别内外之宜，抑制皇甫氏的权势，割舍燕妻的宠爱，那么蛇便可以消除，真祥立刻就会应验。杨赐是杨炳的儿子。五月，太尉文人袭，司空许许被免职。六月，任命司徒刘宠为太尉，太常汝南人许逊为司徒，太仆长沙人刘萧为司空。刘萧一向依附各位常侍，所以得以位置公府。下诏派谒者冯禅说服汉阳散羌投降。段炯认为春季农忙，百姓在田野耕作，羌人虽然暂时投降，但官府没有粮仓供给，必定会再次成为盗贼，不如乘虚发兵，势必能彻底消灭。段炯于是亲自进军扎营，离羌人屯住的樊亭山四五十里，派其司马田彦、假司马夏玉率领五千人先行进攻，击破羌人。羌众溃败，向东奔逃，又聚集在射虎谷，分兵守住谷的上下门。段炯计划一举消灭他们，不想让他们再散逃。秋季七月，段炯派一千人在西县用木头结扎栅栏，宽二十步，长四十里，用来遮挡。又分派田彦、夏玉等率领七千人衔枚夜间登上西山，结营挖堑，离敌军一里左右。又派司马张凯等率领三千人登上东山，敌军才发觉。段炯于是与张凯等夹击东西山，纵兵奋力攻击，击破敌军，追到谷的上下门，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击破，斩杀其首领以下一万九千人。冯禅等所招降的四千人分别安置在安定、汉阳、陇西三郡。于是东羌完全平定。段炯共经历180战，斩首三万八千余级，缴获各种牲畜42万七千余头，耗费44亿钱，军事死亡400余人，改封为新丰县侯，十亿万户。陈司马光说，尚书说，天地是万物的父母，只有人是万物之灵。秉聪明的人做元后，元后做人民的父母。那些蛮夷戎狄，种类虽不同，但他们趋利避害，乐生勿死，也与人相同。治理他们得法，就归附顺从；不得法，就背离侵扰。这本来是合理的。所以先王的政治，叛逆就征讨，归顺就安抚，把他们安置在四方边远之地，不让他们搅乱礼仪之邦罢了。如果把他们看作草木禽兽，不辨好坏，不辨去留，一概杀戮，这难道是做人民父母的心意吗？而且羌人之所以反叛，是因为被郡县官吏侵害冤枉的缘故。反叛后没有立即诛杀，是因为将帅不得人。如果让良将把他们驱逐出塞外，选择好官吏来管理他们，那么保卫疆土的臣子怎能专以多杀为快？如果治理不得其法，即使华夏之民也会封起而为寇，难道可以全部诛杀吗？这样看来，段季明作为将领虽然克敌有功，但君子是不赞成的。九月，江夏蛮反叛，周郡出兵讨伐平定。丹阳山岳围攻太守陈寅，陈寅击败了他们。起初李英等人虽然被废黜禁锢，但天下士大夫都崇尚他们的道义，而认为朝廷污秽，仰慕他们唯恐不及，更互相标榜，给他们加上称号，称窦武、陈蕃、刘叔为三军。军的意思是说为一代所宗养。李英、荀彧、杜密、王畅、刘佑、魏朗、赵典、朱宇为八郡。郡的意思是说人中英杰。郭泰、范滂、尹勋、巴素及南阳宗祠、陈留下父、汝南蔡衍、泰山杨志为八顾。顾的意思是说能用德性引导人。张俭、翟超、岑志、苑康及山阳刘表、汝南陈祥、鲁国孔玉、山阳谭夫为八吉。吉的意思是说能引导人追从宗师。杜尚及东平张邈、王孝、东郡刘如、泰山胡母班、陈留秦州、鲁国藩相、东来王章为八厨。厨的意思是说能用财物救人。等到陈蕃、窦武执政，又举荐提拔李英等人。陈蕃、 窦武被诛杀，李英等人又被废黜。宦官痛恨李英等人，每次下诏书总是重申党人的禁令。侯览尤其怨恨张俭，侯览的同乡朱病一向谄媚邪恶，被张俭所抛弃，他迎合侯览的意志，上书告发张俭与同乡24人互相属吏称号，共同结成不党，图谋危害社稷，而张俭是他们的首领。下诏去掉朱病的姓名，而公布奏章，逮捕张俭等人。冬十月，大长秋曹节，因此指使有司上奏，那些互相牵引结党的人，有已故司空于放及李英、杜密、朱宇、荀彧、翟超、刘如、范滂等，请下胶州郡拷问审理。当时皇帝14岁，问曹节等人说，什么叫勾党？回答说，勾党就是党人。皇上说，党人为什么作恶而要诛杀他们？回答说，他们互相推举结伙，想要图谋不轨。皇上说，图谋不轨想干什么？回答说，想要图谋社稷。皇上就批准了他们的奏章。有人对李英说，可以离开了。李英回答说，是不推辞困难，最不逃避刑罚，这是臣子的节操。我年纪已60，死生有命，离开将到哪里去？于是前往诏狱，被拷打致死。他的门生故吏都被禁锢。侍御史蜀郡人景翼的儿子景固是李英的门徒，因为没有登记在册，所以没有受到谴责。景翼感慨地说，我本来认为李英贤能，派儿子拜他为师，岂可以因为漏脱名籍就苟且偷安。于是自己上表请求免官回乡。汝南都有吴蹈接受诏命逮捕范滂，到了征羌，抱着诏书关闭在驿舍中，伏在床上哭泣，整个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范滂听说后说，必定是为我而来的，就自己前去投案。县令郭一大惊，出来解下印绶，拉着范滂一起逃亡，说，天下大得很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范滂说，我死了祸患就止息了，怎敢以罪连累君，又让老母流离失所呢？他的母亲来与他诀别，范滂对母亲说，众伯孝敬，足以供养，我随龙叔君归于黄泉，存亡各得其所，只是希望母亲割舍不忍之情，不要增添悲伤。仲伯是范滂的弟弟，龙叔君是范滂的父亲，龙叔侯向范显。母亲说，你今天能够与李英、杜密齐名，死了又有什么遗憾？既有美名，又求长寿，岂能兼得？范滂跪下接受教诲，再拜而辞别，回头对他的儿子说，我想让你作恶，但恶不可为，想让你行善，则我没有作恶。过路的人听了，没有不流泪的。所有党人死的100多人，妻子儿女都被流放边地，天下的豪杰及儒学有品行节义的人，宦官一律指为党人。有怨恨的人乘机互相陷害，连瞪一眼的小小怨恨也烂被牵连入党中。州郡秉承旨意，有的人从未与党人交往，也遭受祸害，其中被处死、流放、废黜、禁锢的又有600-700人。郭泰听说党人已死，私下为此悲痛说，诗经说，贤人死亡，国家凋敝，汉室将灭，只是不知道看到乌鸦将停在谁家的屋上罢了。郭泰虽然喜欢评论人物，但不说危言激论，所以能处于浊世而怨恨灾祸不涉及他。张俭逃亡困迫，望门投宿，人们无不看重他的名节品行，不惜破家来收容他。后来辗转流亡到东来，住在李堵家。外皇令毛青带着兵器到李堵家门，李堵请毛青入席说，张俭负罪逃亡，我怎敢藏匿他？如果确实在这里，他是名士，明廷难道应该逮捕他吗？毛青于是起身拍着李堵说，徐伯玉以独为君子为耻，足下为何独自取仁义？李堵说，如今想与你分享，明廷已取走一半了。毛青叹息而去。李堵引导张俭经过北海戏子然家，于是进入渔阳出塞。他所经过之处，被处以重刑的有10多人，牵连被捕的遍布天下，宗族亲戚全被灭绝，郡县因此残破。张俭与鲁国孔包有旧交，逃亡到孔包家，没有遇到孔包，孔包的弟弟孔融年16岁，收留了他。后来事情泄露，张俭得以逃走，国相逮捕孔包，孔融送交狱中，不知道应该判谁的罪。孔融说，收留隐藏他的是我，应当治我的罪。孔包说，他来求我，不是弟弟的过错。 官吏问他们的母亲，母亲说，家事由年长者担当，我当承担罪责。一家争相赴死，郡县迟疑不能决断，于是上报朝廷，诏书最终判了孔包的罪。等到党禁解除，张俭才回到乡里，后来官至卫尉，去世时84岁。夏父听说张俭逃亡，叹息说，罪孽自己做，白白玷污良善，一人逃亡，祸及万家，还有什么脸面活着。于是自己剪掉胡须，改变容貌，进入林绿山中，隐姓埋名，做冶铁人家的佣工，亲身冒烟炭之劳，容貌毁损憔悴，过了两三年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。夏父的弟弟夏敬带着坚帛追寻，赠送给他，夏父不接受，说，弟弟为何在这祸害送给我？党禁未解除，他就去世了。起初，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去世，归葬颍川，虽然全郡的人都来参加葬礼，但名士却没有一个去的，张让感到很耻辱，只有陈实独自去吊唁。等到诛杀党人时，张让因为陈实的缘故，保全宽恕了很多人。南阳人何瑜一向与陈蕃、李英交好，也被收捕，于是改名换姓，藏在汝南一带，与袁绍结为奔走之交，常常私下进入洛阳与袁绍商议，为那些遭受党祸的名士们寻求救援，设计谋略，使他们得以逃亡隐藏，所保全的人很多。起初，太尉袁汤有三个儿子，袁成、袁逢、袁伟。袁成生袁绍，袁逢生袁术。袁逢、袁伟都有名声，年轻时就历任显官。当时中常侍袁涉因为袁逢、袁伟是宰相之家，与自己同姓，推崇他们以为外援，所以袁氏在当时贵宠，富奢无比，与其他公族不同。袁绍壮健有威严，喜爱世人修养名声，宾客纷纷归附，车辆填塞了街巷。袁术也以侠气闻名。袁逢的侄子袁弘年轻时就有操行，以耕种读书为业，袁逢、袁伟多次馈赠他，他都不接受。袁弘见当时世道险乱，而自家门庭富盛，常对兄弟叹息说，我们先祖的福泽，后代不能以德行守住，却竞相骄奢，与乱世争权，这就是晋国的三系。等到党锢之事发生，袁弘想要投身深林，因母亲年老不宜远逃，于是在庭院中筑土屋，四周封闭，不做门，从窗户送进饮食。母亲想念袁弘时前去看他，母亲离开，他就自己封闭，兄弟妻子都没有能见到他的。他隐身18年，死在土屋里。起初，范滂等人非议朝政，自公卿以下都屈身礼遇他们，太学生们争相仰慕他们的风气，以为文学将要兴起，隐士将被重新任用。只有申屠盘独自叹息说，从前战国时代，隐士们横加议论，各国之王甚至为他们拿着扫帚在前开路，最终导致了坑儒烧书的灾祸，今天的情形就像这样。于是隐居在梁国砀山之间，凭借树木建造房屋，把自己等同于庸人。过了2年，范滂等人果然遭受党锢之祸，只有申屠盘超然免于评论。陈司马光说，天下政治清明的时候，君子在朝廷上表彰，以纠正小人的罪行，没有人敢不服从。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，君子闭口不言，以躲避小人的祸害，但有时仍不能幸免。党人生在混乱的时代，不在其位，天下动荡，却想用口舌来挽救，评论人物，激浊扬清，触碰毒蛇的头，践踏虎狼的尾巴，以至于自身遭受酷刑，祸及朋友，世人全被消灭，国家也随之灭亡，不也很可悲吗？只有郭泰既明智又明哲，能保全自身，申屠盘能察觉征兆而行动，不等一天结束，真是卓越而不可企及的。庚子会发生日食，11月，太尉刘宠被免职，太仆扶沟人郭喜担任太尉。鲜卑人侵犯滨州，长乐太仆曹节病重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车骑将军。不久病愈，他交还应寿，再次担任中常侍，为特进俸禄中2000担。高句丽王伯固侵犯辽东，玄图太守耿林征讨并降服了他。孝桓皇帝下建宁3年，庚戌，公元170年。春季3月，丙寅会发生日食，征召段炯回京师，任命为侍中。段炯在边疆10多年，没有一天睡在草席上，与将士同甘共苦，所以将士都乐意为他拼死作战， 所到之处都建立功勋。夏季四月，太尉郭喜被免职，任命太中大夫文仁袭为太尉。秋季七月，司空刘嚣被免职。八月，任命大鸿胪梁国人乔玄为司空。九月，执金吾董宠因假托永乐太后的嘱托而犯罪，被关进监狱处死。冬季，玉林太守古勇用恩德信义招降乌虎人十余万，都归附汉朝，接受官带，朝廷开设了七个县。凉州刺史扶风人孟陀派从事人设率领敦煌兵五百人，与戊己司马曹宽、西域长史张燕率领燕齐、秋瓷、车师前部、后部共三万多人讨伐疏勒，攻打真中城，四十多天不能攻下，率军离去。此后疏勒王相继互相杀害，朝廷也不能再治理。起初中常侍张让有一个奸奴，主管家中事务，权势显赫。孟陀资产富足，与这个家奴结交，亲近财物馈赠问候，没有吝惜。家奴们都感激他，问他有什么愿望。孟陀说，我希望你们能对我拜一拜。当时宾客求见张让的车子常有数百上千辆，孟陀去拜访张让去得晚，无法进去，奸奴就率领众家奴在路上迎接下拜，然后一起抬着孟陀的车进门。宾客们都大吃一惊，认为孟陀与张让关系好，都争着用珍宝玩物贿赂他。孟陀把一部分送给张让，张让非常高兴，因此任命孟陀为凉州刺史。孝桓皇帝下建宁四年，辛亥，公元171年春季正月甲子，皇帝举行加官礼，大赦天下，执党人不赦免。二月癸卯，发生地震。三月辛酉朔，发生日食。太尉文仁袭被免职，任命太仆汝南人李贤为太尉。发生大瘟疫，司徒许逊被免职，任命司空乔玄为司徒。夏季四月，任命太常南阳人来燕为司空。秋季七月，司空来燕被免职。癸丑，立贵人宋氏为皇后，皇后是执金吾宋丰的女儿。司徒乔玄被免职，任命太常南阳人宗矩为司空，前司空许许为司徒。皇帝认为窦太后有拥立自己的功劳。冬季十月，戊子朔，率领群臣在南宫朝拜太后，亲自进献食物祝寿。黄门令董蒙因此多次为太后诉冤，皇帝很接受他的意见，供养侍奉的物资比之前更多。曹节王府憎恨他，诬告董蒙诽谤永乐宫，被关进监狱处死。鲜卑人侵犯滨州。